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3:16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还有4:29哈，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将那个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在以色列的众长老面前说了一遍，告诉他们，好像让他们知道，我们真的是遇见了那一位神。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们当中对你们说话的时候，这是奉神的差遣，是神要我来对你们说话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摩西、亚伦跟以色列人的长老身上，是神来采取主动，神要挑选器皿，神要来 visit 他们，神要与他们来相遇。我们再看以色列的百姓，好，我们看的真是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分层负责下来。那么我们先看到第4:30，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31，我们一起来念，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哈利路亚！当这些百姓，摩西向他们来显明，来把神的话语对他们述说的时候，这些百姓听见，这些百姓看见，因为有神迹在他们前面发生。好，我再一次要讲神迹哈。我们看见出埃及记里面不断的让我们看见神迹，神迹，神迹哈。上个礼拜我有提到，为什么神要有神迹在他们当中呢？神迹不是让我们只是稀奇而已，神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证实神所说的话语。所以我们上次我们读那个马可福音16的时候说什么？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为的是要什么？证实神所传的道。所以我们看见神哈，实在是一个不会前后矛盾的一位神。从旧约到新约，神迹的发生不只是让他们觉得稀奇而已，神迹的发生是什么？要来证实神所说的话，要来应验神自己的一个预言。所以神在这里向百姓们不但来彰显这些神迹，让他们看见了，让他们听见了，他们心里就降服过来哈。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也是这次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宝贵哈。如果我们读一下英文的圣经哈，我们发现不同的版本的圣经会给你带来新的亮光哈。那么这里我们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那个什么 NIV 哈 ，King James 的圣经这样子讲，他说当百姓看了这些神迹就信了，因为什么呢？这里讲到说 ，When they heard that the Lord had visite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and that he had looked on their affliction, then they bow their heads and worship. 这里讲到什么？当以色列的百姓听见了、看见了，他们就信了。信的时候，中文里面跟 NIV 都是说什么？都是提到说，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可是 King James 的 version 里面是讲到什么？是百姓因为神来 visit 他们， visit 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心里就怎么样？他们的心里就敬畏神，他们就在神的面前低头下拜，来敬拜神。哎，我觉得很宝贵。所以我要再一次说，每一次当神要工作的时候，神拣选 leader， 神向他们显现，但是不只是向 leader 显现，神也愿意向他的同工来显现，也能够向他所要牧养的这一群的羊要来显现。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但是听见神眷顾他们，神在他们中间行了神迹，更是因为什么？因为神来 visit 他们，他们的心里就敬拜神。好，你回去可以看 King James 的那个 version， 说神来 visit Israel， 神 visit Israel， 神要等我们愿不愿意被他 visit， 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愿意神来 visit 我的耶，有些人不愿意我被神遇见的，为什么？因为你被神 visit， 被神遇见的时候是你要被改变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神你最好不要理我，不知道你们做过这样子祷告，神你不要理我，让我 do my own thing。 我有时看我自己的女儿，我就发现这一点我看我的孩子教导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时候 leave me alone 他不希望什么，因为他不希望 被改变，不希望被改变。同样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希望被改变的时候，我们神来 visit 我们，我们就不会产生功效。那你愿不愿意被神来改变？你愿不愿意被神来摸着？你愿不愿意被神来造访，被神来遇见？那我觉得一个教会要复兴的时候，就是神来造访的时候。你知道神造访我们，我们也愿意的时候，那个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属灵复兴。在那种时候复兴来临，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见复兴，我们只是听见复兴的那个复兴的声音哈。所看见的可能是以利亚所看见那片天边很远的一点点云而已，还没有看见真正的复兴降临。真正复兴降临的时候，人已经不再眷顾自己的光景是怎么样。你知道每一个时代里面，当复兴真的来临的时候，一天24小时都想去亲近主。教会里面是从早到晚，教会不会关门的，24小时不关门的，这样子是持续下来。你知道刚才我们讲到说教会的那个意象里面5000人的意象哈，今年我们是只有700人而已。可是我心里一直跟神说，一祷告，我说主，我不要以今年700人就为满足，我真是盼望你 visit 这个 church， 真是让这个教会在这里赶快的发展起来，不是为着我们这个教会生命和灵粮堂的名声，乃是为着神要被认识，在这个区域，在这一个地方被认识，然后这个才会流向万邦。那么这个是我相信神要拣选我们，神要做的一个工作，始终都是要福音要传到什么？传到万民，这是神的一个心。所以我实在觉得时间不多了。如果我们不能够被神来造访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停留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也要为牧者来祷告，让神来 visit 牧者哈，为每一个区长，为我们每一个牧养的组长来祷告，求神来 visit 他们。我要为我自己祷告，主，我欢迎你来 visit 我。我记得前几年两年多前，大概3年前，在 Modesto 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他们就是在前几年的时候，他们有心要做福音的工作，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负担，要他们来编一个福音的话剧，在那个教会里面来演出哈。就没想到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就非常的成功，一开始演出下来就没有办法停止，停，结果演下去，演了我忘记演了一个月还是2个月的时候，那一个小小的教会在一个礼拜之间就变成3000人聚会，再接下去上万的人在那个整个的 Modesto 的 town 里面，大家都要来看这幅剧，因为他们被感动，他们就信主。到最后那个教会说，我们没有办法 take care 这么多人，因为那个教会本来是很小的，在一个月之间有几千的人涌进那个教会，到后来上万的人要涌进这个教会，他说我们牧养工作没办法，我们只好把这个剧停止了哈。这样子一个状况是什么？当他们愿意被改变，神复兴，神造访他们的时候，就会带来这种迹象。一天之内3000人信主，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见，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见，当神的灵在他们当中 visit 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经历到一个属灵的复兴，他们经历到那个悔改认罪的那样子的一个渴慕。在一天之内，圣经上说他们的人数就增加了3000人。我不晓得你心里面有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盼望，盼望神在一天之内可以增加3000人。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盼望的时候，我要奉劝你，奉劝我们每一个，我们现在就要做预备。我们不是等到那一天来，好像这 Modesto 教会等到复兴真的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 handle。 我们必须要现在就开始预备。怎么预备呢？从祷告里面来预备，真是在祷告当中预备自己，预备我自己的心，我愿意被主来得着。你知道当你有这样一个预备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会给你开那个服事的门，神会让你知道你在这个教会当复兴来临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来预备我自己，我应该摆上我自己什么。我记得我看一本书叫《再出埃及》，这本书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圣经上讲到，我上次有跟大家提到，圣经上讲到说有一天我要 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再出埃及。我这一次带领你们出来的时候，不像上一次，就不像出埃及记里面的光景。我要把我的百姓从被掳之地招聚回归。那么这个招聚回归从哪里来呢？圣经上很清楚的说，要从北方而来。那么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光景，那个是什么？就是神在苏厄做一个很大的 release， 让苏厄在这些年间，他们可以释放那些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国家里面。但是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在出埃及这本书，我看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在那个书上就说到，当在1974年的时候，神就感动了很多那个在他们的国家里面有以色列这些国家人，神在很多人的心里面放下那个感动跟负担，所以有一天他们就开始，有些人开始学俄文，有些人开始学希伯来文，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心里就有那个觉得有一个预备，神就跟他说，我要预备你们。那么有些人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预备，还有人预备什么呢？他预备牧场。他说当这些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哈，要经过的时候，他们需要有地方住，他们需要有东西吃，所以有些人就把他自己的家里面改成牧场，改成仓库，改成那个好像宿舍一样，都在做预备。所以时候到的时候，这些人都已经预备好了。哈利路亚，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说，其实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神自己要做的一些工作。那么当我们愿意要看见神的工作，我们愿意与神来配搭的时候，我们就要预备自己。在这个预备的过程里面，我真是愿意，是不是愿意一直来仰望主，让神来对我说话，让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明，我们预备自己。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在想哈，特别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比较小的，你知道当复兴来临的时候啊，小孩子哈都是在教会里睡觉的，你知道吗？那么所以这也表明一件什么事情，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当真的复兴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放手，你能不能放手，让我的孩子可以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我看过有在Georgia 有一个教会，当复兴在他们当中来临的时候，一天24小时教会都有人来聚会。他们的孩子怎么样呢？他们的孩子就是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就在教会里面，拿来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带张毯子在那里，带着水，带着 lunch 带着那个一些 snack， 就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睡觉。因为什么？在复兴来的时候，神临到当中的时候，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已经不再是我们所注意的，已经不能够再抓住我们的心，我们乃是愿意，真的是愿意被神所用。我求主现在就开始预备我们，免得复兴来临的时候我们跟主说我们还没预备好，那个时候太迟了。就好像那个10个童女在那里啊，5个有油，5个没有，当主来的日子的时候说 too late， 太晚了。我求主来帮助我们，就是预备。怎么预备呢？一定要用祷告来预备啊，用祷告来预备。虽然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来选召摩西跟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看见那种的祷告，就是说好像是为了复兴来预备的祷告。但是你知道他们在那个苦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们圣经上说什么？他们不断的呼求神，神听见他们的呼求。呼求是什么？就是一种祷告，呼求就是一种祷告。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常常来跟神呼求，常常来跟神祷告。只有祷告才可以带下复兴。门徒在五旬节的时候经历那个属灵的复兴，是因为什么？他们等候，他们祷告，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只等到你们得着为止。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祷告，等候祷告，等候等候祷告，一直到神的复兴临到他们当中。那我也真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些祷告中心的设立，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各区里面也都有一些祷告的聚会，小组里面有祷告，不要 miss 每一个祷告的机会。我上个礼拜有一些人跟我，有一些新到我们教会来，说，哎呀，我去你们教会真烦哦，每一个聚会都有这么多的祷告，说 好像很难祷告。那么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忧喜参半哈。一方面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们盼望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哈。那么所以有人来的时候感觉到说这个教会有很多的祷告，我觉得感谢神。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不会祷告，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不知道要用什么话语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在那里好像如坐针毯一样，祷告的太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忍受，祷告太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来投入在那个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一些事情上面来预备自己来祷告。我们不要小看了几个祷告，有的时候一些小小的祷告，有的时候一些好像长期的祷告，甚至于这个祷告在当时看不见很大的一个果效，但是时候到的时候神就会 release 一个极大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记得退休会的时候有一个讲员，他讲了一个见证，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他是讲到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福音的人，那个时候在英国的时候，他有一天他的女儿跟他讲，他的女儿差不多好像 teenager 的年龄的时候，就跟他讲一句话，他说爸爸，为什么神现在使用你不像以前了？这个传道人很出名，那个时候已经，他说 what， 他说你在说什么，他你不知道你的爸爸现在是多么有名的布道家吗？啊！但是他女儿跟他说：“爸爸，为什么神用你不像以前了？”那么这一句话在这个孩子的，在这个父亲的心里面，一直在好像在对他说话。那一天晚上，他都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跟神祷告，他就发现说什么？原来他现在非常有名气，布道讲道都好像很有能力，但是缺少了那个真正来到神面前那个祷告与神相遇的经历。所以他那天晚上，他就跪在神的面前来跟神祷告，他重新把自己献给神，立志愿意成为一个来与神相遇的人，让神来使用他。第二天他去带领一个聚会，他去带领一个聚会的时候呢，上台前十分钟的时候坐在那里，忽然神一句话语临到他说，起来，我要差派你去另外一个岛上做福音的工作。他说，神你有没有开玩笑啊哈？他说你有没有开玩笑，还有十分钟这个聚会就要开始了。那么神说，你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不是说你愿意顺服吗？不是愿意说让我可以在你身上工作吗？所以他在聚会的时候他说，主我愿意顺服。所以当他开始，人家介绍讲员要请他开始上来讲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对不起，神差遣我去另外一个岛上服事，我必须要走，这个聚会让神 take care， 他就走了。那么你想想看，那在那个时候他放下很多自己的面子哈，他就去了，去到那个小岛。一到那个岛上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神要他去那个岛上做什么，所以他就问那个岛上的居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教会？结果人家一听到，每个人都在笑，说教会啊，我们这里以前有三个教会，现在只剩下一个教会哈。那么只剩下一个教会，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教会在哪里？别人就笑，就跟他说，教会啊，他说在那个某一个地方，好像山上不是哪个地方，那个教会里面哈，都是一些老人呢啊，这样跟他讲。所以他就跑去找，但是呢，他一到那个教会的时候，他吓一跳，因为墙壁上哈都贴着他的照片跟名字，他吓一跳，怎么会这样子一个光景？所以他就找到了那个教会里面几个老人家，那么其中有一个是邮政局的局长啦，那么一共有六个老人哈。六个老人，这个他说，为什么你们墙壁上贴满了这么多我的照片，还有我的名字？就那个邮局的局长就跟他说哈，他说我们在这个小岛上面，我们六个人，我们六个老人家，我们已经祷告了许久，我们一直希望神的灵可以临到这里，福音可以传，但是没有力量。他们就，但是他说我们一直不断的、不灰心的祷告，他们祷告了。我忘记他讲了祷告了多久的时间。有一天他说，两个月以前神跟我们说，我要差派这一个传道人到你们当中来，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啊，贴了照片，贴了名字啊。那么所以他就跟他说，我就是这个人，我就是这个人。结果没想到那个局长就跟他说，请你预备一下，45分钟以后我们就要开始聚会哈。他说，那人在哪里？我刚才在你们镇上听说，你们镇上三个教会只变成一个，人家讲到教会都要笑。那么他说，人在哪里？就那个局长跟他说，神会预备， 就跟他说一句话，神会预备。没有想到那一天晚上的聚会，300人来参加，一个属灵的复兴就在那个早上发生。是为什么？是因为有6个老人家，他们在那里不灰心的祷告。那个教会只有6个人，但是因为他们在祷告中间，神为他们成就大事。哈利路亚。那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心里想，就一直跟神想，我说主啊，你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可以真的是愿意这样子来付上祷告代价的一个教会。让我说主，我真的不甘心看不见复兴。我几年以前，我记得我还在宣道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教会牧会，我有2次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我听见神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什么时候你们的祷告会聚集祷告的人数达到120人的时候，你们就会经历五旬节的复兴。我2次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听到这样子一句话语。我这些年来，我常常求跟神求教会的复兴，我实在不愿意看不见复兴。我相信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当我们去求的时候，当我们真是愿意乐意摆上的时候，神的工作我们一定可以看见。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里面，在旧约到新约里面，我们看见有多少神迹奇事的发生，这些不是只是一个故事就过去了，这些都是事实。那么但是这些都有一段时间的预备，都需要有一些器皿肯愿意听神的话语。到如今我还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完成啊，因为我知道我们还没有120个人来祷告，不过神已经跟我讲了2次了，这是在过去。当我在去年5月的时候，我也是我去 Orlando 服侍回来的时候，我在飞机上面，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突破这样子一个光景，能够得着那未得之名，能够得着未得之地。那么在飞机上，神再一次跟我说，他说什么时候你们愿意付代价的来祷告，到120人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五旬节的复兴。那我就一直在等，我也一直在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我相信只有1-2个人的祷告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一群弟兄姊妹都愿意为这样子来付上代祷的代价，让神期盼神 visit 我们，期盼神在我们中间再做奇妙的事情，好让他的名可以被高举。那我求主真是来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读到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这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不是只是一个历史上的故事，今天神也要对我们说话，神愿意遇见我们，那我们有没有预备好自己，用祷告来迎接他，用祷告来迎接他，让神在我们当中工作。第二方面，我们就看当这些神要选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这一个首领，我们要看到他的身上的那个 quality，他身上的 character， 我们要看见神使用他要在哪几方面。首先我们就看见神使用他做一个首领，做一个首领是要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这个是我们没有疑问的。神要选立摩西做一个首领，虽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多次跟神说我不能，多次跟神说不要用我，你愿意使用谁就使用谁吧，但是神定义要选用摩西的时候，这个责任已经交托给他了，他也没有办法逃。就好像保罗所说的，这个传福音的职分已经交托给我了，已经托付给我了，他想推脱也是不行，只能这么顺服哈。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摩西给他的职分跟身份，就是要他来做一个 leader。 那我们下次还会再看到他做 leader 里面神给他一些带领跟学习。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当一个人要成为 leader 的时候，神实在先要这个 leader， 这个首领先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先能够做一个仆人。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先看到希伯来书3:5，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好，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希伯来书说到摩西是仆人，这个仆人在神的全家怎么样？全然敬忠，全然敬忠。摩西忠心的在神的面前，他不是做一个首领，我很了不起，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是一个 leader， 他不是。摩西这一个首领，他是做仆人的，他是在神的家中全然敬忠的，做一个仆人的样式，是忠心的，是敬忠的，全然敬忠，全心摆上敬忠在那里。好，我们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民数记》12:3。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看见这里，摩西是一个仆人的形象，他不但敬忠，圣经上说他为人什么极其的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在神面前极其的谦卑，极其的谦卑。我们同样这一章第七节，我们再一起来念：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第八节我们再来念：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而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摩西在那个时候，他不再在神的家中敬忠，他极其的谦和，他谦和到一种地步，神都为摩西来伸冤。因为那时候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子为妻，亚伦跟米利安在那里在那里讥笑他，在那里说一些的话语，是神生气，摩西都没有为自己辩解。但是神怎么样？神来为摩西的缘故来责备米利安，来责备那个亚伦，甚至于米利安还长了大麻风，要摩西为他祷告。所以神，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仆人的形象，谦卑，他也忠心，他也不计较别人对他的毁谤。那么神就为他说话。那么这一个仆人，这一个首领，圣经上告诉我们是神所面对面认识的，神面对面的与他说话。所以这一次再一次我们看见一个人要。一个首领要被神所使用的时候，他要遇见神，神也要来 visit 他，他能够成为一个与神面对面说话的人。我不晓得你羡不羡慕神可以跟你面对面说话。那么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已经跟旧约的时代有，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关系，那一个魔已经拿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主。但是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经历？若是没有，还有帕子，所以我们要把帕子除去。我们看看，是我们不够谦卑吗？是我们没有仆人的形象吗？或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那个祷告的心，我们的忠心不够？我们真是要需要求神，让我们可以再一次遇见他。好，我们再看见一下这个仆人的形象，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哈。我们翻到那个生命记第九章哈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时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我们再看二十五节：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时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的罪过。我们还有其他经文，我讲义上有打出来，你可以回家再去找。我们看见摩西实在是一个怎样，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为这些百姓来在神面前的祷告，他的祷告不是普普通通的祷告，不是两三句话就带过去的祷告。圣经上说他的祷告是什么？是禁食的祷告，俯伏四时昼夜，不喝水也不吃东西，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的百姓来代求的。他的祷告是什么？是付代价的祷告。你记不记得在保罗在新约里面有一次，保罗说，他说我服侍主是眼中流泪啊，怎么样，用膝盖来服侍的，眼中流泪，服侍主用膝盖来服侍的。所以这是讲到什么？讲到祷告，做神的仆人必须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好，我们一起再翻到诗篇一百零六篇第二十三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在这里很清楚讲到，神多次非常生气，看到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的叛逆，这样子的不听神的话语，神多次想要灭绝他们。但是神在这里说什么？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站在当中，站在当中，小字说什么？站在破口。我们有首诗歌说，我要成为祷告的器皿，要站在什么？站在破口，站在破口。以西结书里面说，神说我在那里寻找， 有没有人肯站在破口防堵，哈，站在破口防堵。所以这个都是代表什么？代表祷告。我不晓得你的祷告的生活怎么样，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像摩西一样，或者像以西结、像耶利米，像这样子在圣经里面讲到，像但以理或者像约伯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是站在破口防堵的一个祷告，是哪边有破口我就堵上。我觉得今天早上牧师也讲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是不是愿意立志在这一年里面成为一个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心理议论的人，哈，不是心理议论的人。哎，我就想到，的确，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小组，或在一些我们服事的人当中，我们心理议论的时候，其实就是表示什么？看见有破口的地方，看见有这个教会不足的地方，里面有软弱的地方，有缺点的地方。但是呢，当你看到的时候，是心理议论，是嘴里议论呢，还是愿意站在那个破口做防堵的人？做防堵人，好像这个摩西一样。所以因为摩西愿意站在当中，愿意站在破口的地方来祷告，你看神多次在毁灭的当中，神就 mercy， 神就发怜悯，神就把他的愤怒撤除，是因为有一个摩西站在那里，愿意做这样子代祷防堵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摩西的时候，他是首领，他是仆人，他也是一位先知，他也是一位先知。摩西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先知。我们怎么知道摩西是一位先知呢？我们先从出埃及记第四章来看，哈。当摩西在那里不肯去的时候，他跟神说，我是左口笨舌的，哈。那么神就跟他说，不是有你哥哥亚伦吗？他是能言的，哈。好，我们看一下第十五节跟十六节，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口才，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十六节，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什么当作神。所以神要摩西，好像亚伦可以把他当作神，因为神要把话语传给摩西，让摩西再传出去，再传出去。这是一个，其实这就是一个先知的本质。先知是做什么？传达神的信息。先知是要传达上帝话语的人，这个是一个先知，哈。先知最主要的就是把他从神那里所听到的，把他诉说出来，对百姓、对那个国家、对那个时代，把神的心意讲出来。这是一个先知的一个 character， 这是他的一个数值，哈，在里面。那么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哈，我就要特别提到，神要摩西成为先知，要做神的口，要来也是传递律法，也是要摩西在这个在能够来纪念上帝约的。那我就要稍微提一下，哈，就是在我们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特别是在读旧约的时候，非常的明显，有三件事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几乎可以说每一卷书都有提到的，哈，就是讲到上帝的约，上帝的covenant， 神的约。第二个，我们看见讲到圣殿，神的殿。第三个讲到征战，神的战，好，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有圣殿、有圣约、有圣殿、有圣战，这三个都是在旧约里面，甚至于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看见了圣殿、圣约、圣战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我们如果把这个放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几方面，哈。圣约是神与我们立约，神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我们都看见神是一个愿意与人来立约的一个神。我等一下还会讲这个，哈。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圣殿，因为神从创世以来的一个心意就是愿意与人相会，所以我们看到有伊甸园，我们看到后来有摩西建造会幕，哈。那么以后有大卫的时候，他有心要为神建造圣殿，这都是因为神愿意与人相遇，与人来说话，所以我们看见有不断的出现圣殿的观念。那么第三个就是圣战，圣战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以前常常唱一首诗歌，征战是出于主，我不是我们的征战，是主的征战，哈。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每一个在旧约里面的很多的许许多多的历史里面，我们都是看见一个神是为他的百姓来征战的一位神，圣战，哈，圣战这些观念。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圣约以及圣战的时候，我们也会思想到，在耶稣基督，因为旧约里面都是影像耶稣基督的，旧约都是影像，哈，耶稣基督是那实体。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见耶稣基督身上的三个身份，哈。耶稣基督身上有哪三个身份？可不可以请你们告诉我？一个是先知，主耶稣是先知，还有呢？
君王。
君王，还有呢，祭司。OK， 先知、君王与祭司哈，我们看到在这三方面，怎么能够跟圣约、圣殿跟圣战连接在一起哈？我们先看圣约与先知，圣约与先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约是 covenant， 是神的与人来立的一个约。那么这个约要透过谁能够说出来呢？透过什么？透过先知。我们一起看，要看几节经文哈，几节经文。我们先看到《生命记》第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从他。这位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个我是指谁？是指摩西。OK。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哈，这是指的摩西。那么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个向我是摩西，但是这里提到什么？要兴起，要兴起，我们要看那一位先知是谁。十八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好，我们看一下这里提到两个先知，一个先知是摩西自己的本身，他说神要在我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好像我一样，摩西是先知。那么然后讲到说要兴起的这一位先知要做什么呢？神所给他说的话他要传出来，而且你们都要听他。那我们要看这一位先知，兴起的这位先知到底是指谁哈？好，我们就一起翻，先翻到《使徒行传》三章十八到二十五节。我就只从二十一节开始念哈。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好，这一个地方讲到的这位先知是谁呢？要兴起是谁？很清楚讲的是谁？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先知是主耶稣，从摩西的时候，从创世的时候都提到什么？那个先知要说那个话语，有没有？有先知要说，我们就看见，然后提到说我们都是什么的子孙呐、啊？以色列人都是什么的子孙？是先知的子孙，有没有？你们是什么？是先知的子孙哈，要承受神所应许的约，要承受约。所以你看到约跟先知中间的一个关系，约是透过谁来说的？透过先知来传达的。所以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先知的子孙，因为我们神透过创世纪，创世纪里面的先知是谁？亚伯拉罕就是一位先知。出埃及记里面的先知是谁？是摩西。后面还有讲到什么？从撒母耳后面开始，有很多的先知都讲预言，都讲到那一位先知哈。很多神的话语是透过先知来传达的。那么他说，为了一个目的是什么？要我们去承受、领受这一个约，领受这个约，先知与约，这个懂了吗？哈，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我不是。”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受洗呢？”这里提到几次？两次，提到那先知。这个那先知就是我们刚才《使徒行传》里面第三章所提到的那先知。这个中文里面我们看那先知，我不觉得什么稀奇。你看英文好了，就是讲特别讲的 the 啊 ，the 那一个先知。所以当这里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说，他们问他你是不是那一个先知的时候，那一个先知就是指谁？就是指弥赛亚的意思，基督。基督是弥赛亚，是 Christ 那一个先知，那一个先知。好， 所以我们现在再翻到那个出埃及记里面来，我们就明白到摩西身上的一个身份跟他的职分，他是一个首领，他是仆人，他是先知。那么这一个先知也是预表到什么？预表到那先知，那先知是传递神话语的，那一个先知就是主耶稣，他的话语我们要听，因为我们是先知的子孙，我们也是承受了这一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个立约里面那个内容里面的这一个应许，这一个约我们要来承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也可以一起领受的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讲义上哈，今天的讲义里面，我讲到神的约与神的选民哈，我想把这个观念再一次提一下哈。有一个那个图表哈，你看到一下，第一章有个像倒三角形的啊，这个图表，我们再一次提到旧约都是引向耶稣基督的，所以所有的约也是引向耶稣基督的。我们看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约真的很奇妙。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创世之约，这个约里面的 covenant 里面所包括的内容是什么？是关系到整个的人类与这个天地的，神创造天地啊。我们看见这个约是关系到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约里面，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创造天地的时候，所跟我们所立的约是怎么样子约呢？对人来说三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要治理全地，这是三个哈。那么与天地之间所立的约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好不好？耶利米书33章，我们看19节2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你看到约跟什么约的关系？与天地之间的一个约是白日黑夜的，要按时轮转，这是一个约的记号，这是一个约的一个按时轮转，这是一个方式哈。那么神要用这个方式呢，来显明说什么？神与大卫的子孙所立的约，与利未人所出埃及记就是讲到利未人哈，与利未人所立的约是什么？不能被废弃的，不能废弃的。我们再看一下3:25，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地利，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我们看见这个约从创世的时候的这个约就表明了一件事情，什么？神是与人来立约的神，那么这个约是不能够被废弃的。那么与哪一些人来立约呢？ 与那个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所立的这个约是不能被废弃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创造之约、创世之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约是关系到整个的人类与天地之间这个约哈。好，我们再接下去看挪亚之约。到创世纪讲到挪亚的时候呢，讲到世界上的人都是犯罪得罪神的，所以神要用洪水来毁灭。那么当挪亚进方舟跟出方舟的时候，神都与他立约。进方舟的时候，神与他立约说什么？你进方舟的时候可以保全性命。出方舟的时候，神立约什么？我要与这个洪为一个显明，就是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人，也不再毁灭地。那个时候重新恢复创世之约，人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要治理全地。不过那个时候开始可以吃肉了哈，以前是不能吃肉的。OK， 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挪亚之约里面，这个约立出来是关系什么？人说，神说，我不再用洪水来毁灭你们，来毁灭人类。这个约是关系到神的一个救恩，神的一个救赎。神还是虽然人犯罪得罪神，神实在是在挪亚的时候，神说他心里真是厌烦这些犯罪的人哈，可是神还是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救法，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那么好了，我们从挪亚之约，我们就看见这个约是关系到我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去我们看亚伯拉罕之约，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实际就让我们再看得更明显一点，不但看见神是愿意与人立约的神，这一个约从这些人 诸多的人，万国万邦的人中间，神拣选他的选民。所以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与选民，与这个人类所立的一个约。那么亚伯拉罕的约，我没有讲以撒雅各哈，其实是都是在亚伯拉罕，包括在这亚伯拉罕约里面。那我就要问你一下，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立约那个约内容里面三个重点是什么？讲到民哈，讲到民，讲到选民的问题，讲到什么？讲到国，我要从你中间要立一个国出来哈，君王要由他而出。第三个讲到什么？民、国以及地。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跟他立约的时候，我要把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这一块地都要赏赐给什么？赏赐给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原来是寄居在迦南地的，但是我要把这个寄居的地要赏给你们。所以这讲到约的内容有什么？有民啊。这个民是什么？神说亚伯拉罕是没有孩子啊，但是神说我要使你的子孙好像天上星，像海里的沙那么多。讲到子孙后代的问题，讲到国啊，我刚才提到说神为什么要替雅各改名叫以色列呢？好多的意思，一个意思是要把天然生命变成承受属灵生命的，那另外改成以色列名字的时候，就表示一个国要出现，一个国要出现。所以跟雅各立约的时候，就说有一国要从你而出，有一个君王要从你而出，那国里面就有王嘛哈，有君王。那么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地业要显明。所以这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关系到选民的光景。好，摩西之约呢，特别再一次强调神与选民之间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再一次看出埃及记哈，我们看到出埃及记里面讲到摩西之约不但是表明神的救赎，连续创世之约，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哈。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神与摩西所立的约里面包括三件事情，要什么？这是选民的约，你们要做在万民中做什么？属神的子民，要完全属于神，因为全地都是主的。第二个讲到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哈，做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才会明白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神要像与人相会的那个心意，要造会幕就很明显的表明出来，要做祭司的国度。所以出埃及记到后面的时候都讲到在这个祭司国度里面的律法礼仪礼节是怎么样来设立的。好，第三个讲到是什么？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国民。那让我所以神跟摩西定律法定约的时候，就要把它分别出来，要做圣洁的国民，要做圣洁的国民。好，这是我们看到这是摩西之约关系选民的。到大卫的时候，大卫之约是什么？是关系选民跟弥赛亚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大卫的时候很多的圣经里面很多的话语我们今天不查哈，但是我提一下，在大卫的时候，神都透过对大卫所说的话语预表到大卫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就是也不是大卫是耶稣，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的掌国的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哈。那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就是耶稣基督被显明出来，耶稣基督被显明出来。神选召摩西，神选召以色列的百姓，因为神是与以色列的百姓来立约，他们是神的选民。那我们看见神对选民的应许哈，我再一次强调神对选民的应许，在这里有讲到七方面的应许，七方面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神向他们显明说他要向法老行奇事，使百姓可以出埃及。这是神一再，因为神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这是神的应许，而且一定要成功，让法老王能够认识能够知道耶和华是神。第二个， 神在这里给他们的应许，神就是表明出来，你们是我的百姓，我是你的神。所以神在这里说，我是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神，我是神。那么第三个应许呢，就是讲到说要将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这个些都在出埃及记第六章里面看到啊。我要将那个你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你们，这是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也是所坚定的约。那么第四个，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我纪念我的约。我觉得神很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一位神哈。神纪念他的约，神不是说我跟你立了约以后我就不管了，以后的光景怎么样也就不知道了。神立既然是神主动与人来立约，与他的选民来立约，所以每一个约神都记得，神都记得。百姓不记得的时候，神都会提醒他们，把他们带回到他约里面的啊，提醒他们那个约。所以当每一次提到约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哈。这是从创世以来就有的约。好，第五方面，我们看见神给他们的应许，就看见神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做两件事，一个刑罚埃及，一个怎么样救赎以色列的百姓。这一个刑罚，我再一次说，我们第一次就提到神要来刑罚埃及的时候，这是为了要应验创世纪里面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的每一个约都要应验哈。那么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神有一个预言说，你的子孙要400年寄居在别人地，他们要苦待他们，但是有一天我把你们领出来，我就要刑罚那地。这是为了要应 fulfill 那个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那么还有一点呢，你记不记得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怎么说呢？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那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地的一个光景，他们在寄居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被埃及来咒诅的。所以神就什么啊 fulfill 他的话语，祝福的我就祝福，咒诅的我也咒诅你。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要来刑罚埃及呢？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咒诅以色列百姓，是压榨他们的啊。好，我们看第七个，神说以色列是神的百姓，神要怎么样做他们的神。神不断地说，你是我的百姓，我要做你的神，我要救你们哈。他第七节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哈。所以这是神给以色列选民的七个应许。好，接下去我们再看哈，当神给神为什么需要有这一群选民，神为什么需要有这一群选民，神对这一群选民的心意到底在哪里哈？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我们看见他们是做神的选民，做神的选民，做神的百姓。神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心意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18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怎么样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这做神的百姓，神一个最大的心意是要他们怎么样祭祀耶和华。那么在整个的十灾里面哈，你都会看见每一次摩西去跟法老觐见的时候，都提到这句话，容百姓去，一个目的是什么？好要去祭祀耶和华，或者讲到什么？好要去侍奉耶和华哈。祭祀跟侍奉，祭祀的意思是什么？ offer sacrifice 献上祭物。那么这里说去侍奉呢，是讲到什么？Worship 是讲 worship， 不是 serve， 是 worship， 是敬拜，是敬拜。每一个地方都提到这两个 offer sacrifice 跟 worship God。当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说摩西因着信不肯称为是法老的女王，法老的女儿的儿子。摩西因为信，他不肯在最终生活。摩西因为信，哈，我们看一下那边好不好？希伯来书哈，摩西因为信的关系呢？他就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对不对？他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下面就讲到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到。那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给我们解释到说摩西当时的一个心态。我相信，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弟兄问一个问题，在摩西的时候。都还不晓得有耶稣基督啊，是不是？是不是在摩西的时候，耶稣基督还好像还不知道？但是什么？这是在信心里面很远的时候，神就把那个意念、那个意念放在摩西的里面，好像那个亚伯拉罕一样哈。亚伯拉罕，你知道他信以撒的时候哈，你觉得他是很痛苦的吗？还是很快乐的？或许呢？神，我听错了啊！我听错神，神是不是真的要我献以撒？那么，但是你看哈、啊，在罗马书里面，在新约里面给我们一个解释，希伯来书也讲解释，当时说什么？摩西是欢喜的领受，为什么摩西？因为他以为可以死而复得，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相信死而复活，那是预表到什么？耶稣基督死里的复活。你看，这圣经上太奇妙了。所以在这里同样，摩西什么，在那个时候他能够看见为基督所受的羞辱，这是圣经上如同看不见的主一样，但他心里有这个意念。好，我再来解释一下，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去 make an offer sacrifice 的时候，这一个跟这个很有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约瑟的时候哈，他们是住在埃及地，创世纪四十六章哈，当他们住在埃及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跑去告诉法老王哈，他说我的家人现在到了这里来，他们现在暂时是住在那个歌珊地哈，那歌珊地就是后来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那块地，就是歌珊地。那么这一块歌珊地是什么呢？我们先看到四十七章的，先看第六节好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哈。他们所住的歌珊地是什么？最好的地。最好的地，所以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如果他们不受苦哈？刚刚有人说他们可能不太想，我上次也说他们不太想离开埃及，太舒服了，这是最好的地哈，很丰富的。好，第二个我们看哈，在这个歌，为什么他在歌珊地的时候呢？约瑟就对他的弟兄跟父家说，我们看四十六章四十六章的第三十二节哈，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三十三节，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我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珊地。下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是当时一个环境，埃及人什么很厌恶牧羊的。很奇怪，很厌恶牧羊的哈。好，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第八章二十五节哈。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好，我们在这里看见哈，神要百姓往旷野去三天的路程，去服侍主，要祭祀神，要 offer sacrifice， 要把一些祭物能够献给神。那个这个祭物是什么呢？这个祭物是什么呢？对希伯来人来说最重要的，他们要献羊羔羊，要把牛要把羊牛这些献为祭，来献给神，来表示来尊崇神。那么在这个献祭的当中哈，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大概就可以明白一点了。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把这些联想起来哈。埃及人最讨厌的是什么？羊，牧羊。所以如果 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要用羊去献祭的话呢，这是让埃及人所厌恶的哈，所受的羞辱。那么羊代表什么呢？羊在出埃及记里面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是那逾越节的羔羊。那么这一个献上为祭的是埃及人所最厌恶的，但是却是神所最喜悦的，就是神自己逾越节的羔羊哈。所以我们大概从这里可以明白，先了解我的意思吗？为什么所以刚才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法老王不容许不要百姓去祭祀？好几个原因，因为他们去祭祀了，他们就没有奴隶了，他们去祭祀了就带了很多东西走了。还有什么？他们最厌恶的就是羊，最厌恶，以这个为厌恶。所以你看圣经上很奇妙的，但是很奇妙的，他们所厌恶的，但是却是什么？却是在神心里面最宝贵的那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说到摩西什么以为基督所受的羞辱，羞辱，羞辱，他愿意暂时愿意承受那样子一个羞辱哈。那这样了解了吗？哈，好，我们就是看，这是我们看到神要他的百姓能够去 offer sacrifice。那么同样，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献祭给神。献什么祭呢？最容易的祭，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要以感恩为祭献给神。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什么？以赞美为祭来进入神的殿中。今天我们所献能够献上的是那个赞美的祭，是感谢的祭。那么当然，金钱的祭物也是包括在里面。那么希伯来书里面说，当我们以嘴唇的果子献上的时候，这是什么？这是在神面前可悦纳的颂赞的果子，要献给神，这是一个祭物哈。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有没有因为感恩的原因，因为爱神的原因，我们愿意献上？其实最宝贵的就是献上我们自己的全人。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我们要以身体献上为祭哈，把我这个人全人，好像今天早上那首诗歌，全然献上，把我这个人全然献上给神。那么第二个，当神要这些百姓去侍奉他的时候，就是 worship God, worship God。 我觉得神真的是，他不在于我们做什么事情来服侍他，但是神要我们的心能够敬拜他，这是神最大的一个心愿，他盼望我们去 worship 他。好，那第二方面，我们看见神的选民的一个身份是长子的身份，是分别为圣的哈。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里面哈，我们看见这里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那么在这里就提到以色列是神的什么儿子，不但是儿子，是神的什么，是长子。那么这里就碰到一个问题，刚才讲到说为什么神遇到摩西的时候想要杀他哈。那么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神要想要杀摩西呢？因为神要摩西所做这一件事情是要带领那个被曾经立约的百姓去到神所应许之地，神纪念他的约。那么约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呢？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时候，约的记号就是要受割礼。那么摩西在米甸的时候，摩西的从小长大的环境里面，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受割礼，完全没有受割礼。所以当神要选用这个器皿的时候，神也不会违背他当初所立的那个约定哈。所以要什么？要其实就是摩西需要受割礼，因为他是一个特别一个做领袖的人，是一定要完成神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就碰到这样子事情，要经过一个割礼的这个叫什么割礼的一个洗礼一样哈，要他受割礼。那么所以我们也看见，当我们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哈，我们必须要受割礼。那么今天我们受什么割礼呢？圣经上讲到很多，什么割礼呢？耳朵要受割礼，心里要受割礼哈，要以心灵诚实敬拜神受割礼，要生发仁爱的信心，这是割礼。要断绝那个肉体里面的情欲，这是受割礼哈。那么我们要需要受割礼，还有最主要就是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诫命，这是受割礼哈，这是受割礼。所以服侍主我们就需要受割礼。好，那么讲到长子讲到长子的时候，我要再提一点哈，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哈。那么在整个的那个以色列人的族谱跟家谱里面，如果按照次序来讲哈， 长子是谁？历代志上第五章，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谁？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谁？却归约瑟。好，我们看见长子的名分在属灵的名分里面是归谁？是归约瑟。那请问你约瑟几个孩子？两个，一个叫做什么？马拉西是长子，以法莲是什么？次子。但是你记不记得当雅各为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他手交叉过来，那约瑟说，哎，不对啊，父亲你搞错了。雅各说，没有，我很清楚哈。他说，因为这个小的要放在大的上面，所以这样一交叉的时候，以法莲就变成什么？就变成长子哈。以法莲变长子。好，我们再一起看一节经文，耶利米书31章第9节，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什么？是我的长子，以法莲是我的长子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明白一点，在旧约里面哈，特别在先知书上面，你会看到有两个支派的名字凸显出来。一个呢就是犹大支派，因为犹大支派所代表的是犹大国，是南国。那么北国呢，10个支派是用谁来做代表呢？以法莲，以法莲是我的长子，是什么？是有这样子一个关系在里面哈。那么以法莲在北国称为什么？称为以色列，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广面来讲，以色列整个国家是属神的。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讲到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以法莲是什么？是我的长子。所以你就看到北国的10个支派是以法莲为代表，讲到以法莲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讲到南国的时候，讲到犹大支派的时候，是讲到南国犹大。好，这个大家了解了吗？但是整个来讲，以色列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长子。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当他们在出埃及记过逾越节的时候，神就把他们的要为什么要杀那个埃及的长子呢？要把他们的赎出来，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哈。所以以色列选民是神的长子，是神的儿子。第三个，神选民还有一个身份哈，我今天讲到这里就好听了。神另外一个选民的身份是什么？是神的军队，是神的军队哈。这个军队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7章4节，我们先看6章26节，对不起啊。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记领出来，这是对亚伦和摩西说的。这里提到什么？以色列人要按着他们的什么出埃及呀？按着军队，所以神看他们是神的军队。我们再看第7章第4节，第7章第4节，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是神的军队，是神的军队哈。那么接下去还有一些经文，请你们回家去自己看，都提到什么？以色列的百姓是上帝的军队，以色列百姓是神的军队哈。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在圣经上，我们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被神称为是真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是一群大能的子民，是以赞美来得胜的一群的子民。那我们下个礼拜会更多的来提到这一方面。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一个星期当中，我们来再一次思想这些出埃及记的信息的时候，求神来对我们说话，因为神愿意 visit 我们。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被神来造访，让你的生命再一次被更新、被改变。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为教会来祷告，为一些属灵的领袖来祷告，为牧者来祷告，好让我们真是都能够被神造访，好让复兴能够快快的临到我们。那我们也求主在这个星期里面帮助我们。我们想到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他是一位立约的神，他有应许。那因此让我们在神所给我们的话语上面，在他的约里面， 让我们做一个顺服人、顺服神的人，做一个听神话语的人。约的一个记号就是割礼，割礼就是要听上帝的话，耳朵受割礼，心里受割礼，嘴巴受割礼，颈项受割礼哈、啊。我们要从真的从里面对于神有一个受割礼的一个心。那也求主帮助我们，在继续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让我们也许生活里面环境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些比较艰难的环境，让我们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我们紧紧地抓住神，认识神是我们的神，好让我们都能够胜过这样环境，因为神也称为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他要把我们带出来，从这世界里面带出来，从挣扎里面带出来，从苦难里面带出来，从辖制当中带出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